但以理书结束。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十章的一节十章第一节，我们请何弟兄。这是但以理所得的另外一个异象，我们把这个异象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征战的异象。大征战，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嘛，这指着大征战。到底是什么征战？我们早上讲过的七十个七，其实是讲什么？来，现在就考试了，如果答得出来，等一下就不用考。七十个七是讲什么？完全的什么？完全中的完全的什么？救赎的大经纶，神 Grand Salvation Plan。This is a 77。七十个七就是神救赎的大经纶。好，我们刚才讲过了，虽然我们很深了，但是大概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应验了。那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七十个七救赎的大经纶呢，其实，神的救恩，其实都是一个征战。神的 salvation plan actually is a warfare, spiritual warfare。 神要救我们，神要把那么多事情从计划到进行到实现，神的力量，神正义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要得胜魔鬼，才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到最后，就算到现在这一刻还是在征战。所以以下这个意象呢，但你说是大征战，不单只是征战，
他说是大征战的
，是非常壮烈，非常悲惨，非常残忍的，输了就效果就后果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另外一个 perspective，另外一个观念，一个观点，其实信仰是一场大征战，你能不能来信主，信主之前会有很大的征战，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也有征战。你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遇到困难，看到软弱，也是一种征战。就说你来不来 NATS， 有时候也会征战。你本来决定要来了，但是事情又发生，你没有坚持到底，到这里就没有来了，那你就输了。你虽然遇到困难，但是你不管他了，我就来了。这个来了，就得那么多。做圣工也是一种征战。做圣工，魔鬼会攻击你，攻击你的家人，这是一种征战。所以表面上是物质的，这种征战呢是政治上的。从当时来说，有波斯、马代，有希腊，有北方王、南方王，那个都是历史了，每一个国家都有征战。但是呢，灵里面的角度，它从政治上的征战其实引到灵界 spiritual realm， from the political force to the spiritual realm，是灵界属灵的国度，你看不见的，那个他才打得厉害。看得见的没有什么可怕，打仗是什么坦克车，枪，刀，那个顶多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但是灵里面这个征战呢，很激烈，千年很广。所以这一章里面呢，但以理竟然看到灵界的大征战的背后的惨烈。所以要了解神的救恩，其实在征战。所以我们现在这边也在征战，不小心输了就打瞌睡了， 重点听不到，哎，睡着了。我来到，但是还是睡了，那个就输掉了。哎，撑到底，哎，听了，哇，感谢主。祷告也是正常啊，祷告的时候你来了，哇，祷告下去没有办法专心，啊，浪费了那半个小时。哎，正常赢了，你专心祷告，被圣灵充满，又赢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一场征战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在打什么哈。啊，但是你每一次看到异象啊，都心情很沉重哦。啊，第二节，啊，请和弟兄继续。第三节。啊，看完这个大异象之后呢，又三个礼拜不舒服了，啊，但这次是没有生病了，但是这个是没胃口，啊，为什么？因为太震撼了，尤其是人哦，如果受惊哦，啊，遇到一些 overwhelming 呢，就是太过震惊的事情，你会几个礼拜里都神不守舍，会没胃口吃肉，他也不想吃肉啊，没有用油抹身啊，啊，有点像那种半禁食的状态。因为他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大奥秘，哦啊，那他还把日期写下来，这个日期呢是古列王的第三年的正月二十四日，哦啊，所以可以看到但以理其实他每一次有一些属灵的经验，啊，他都会写下来，连日期都写下来，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哦，每次你聚会来听道理写笔记，这个是很好的，以后你翻回去看你会很有造就，你现在来神训班，哎，很有感动，要把它写下来，写在你的日记里面，以后明年啊，神训班你想不想来呢，还在挣扎的时候再看看，哎呀，去年来那么感动，怎么可以不来，不要软弱了，赶快报名，哦，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但以理呢他就写下来，啊，他又在河边呢看到这个异象的，那看到异象是什么，我们看第五到第九节，我们请 Ryan 弟兄啊，陈弟兄练一下。第五节，十章五节。哦，这个就是异象的开始啊！这个异象是谁带给他的呢？他一看到就是看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形象啊！这个他身体像水窗如玉啊，眼睛又很有神啊，好像闪电，又好像火把，手脚像铜，声音又好像大钟的声音。这个是看到谁呢？啊，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啊，十二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啊，这里说啊，约翰在灵里面看到有人跟他讲话，他转过来看呢，看到七个灯台，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了哈，灯台中间呢又有一位像人子，啊，像人子当然就是主耶稣了哦，身穿长衣，直垂到胸。腰间金带，他头与发皆白如羊毛，眼睛好像火焰，脚好像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哇，这个是谁了？当然就是主耶稣了。啊，所以但以理看到的就是约翰看到的主耶稣灵里面大荣耀的显现。啊，我们今天看那个外面那些卖那些耶稣像啊，耶稣雕像啊，耶稣的画啊，都把耶稣画得很慈祥啊，基本上他们是画耶稣画成白人啊，其实耶稣的样子 按照巴勒斯坦人的那种人种，主耶稣应该不是很长得很像白人的样子，应该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那个。但是呢，因为是卖给白人的东西比较多嘛，把耶稣都画成白人如果西班牙瑞人呢，就把耶稣画成西班牙瑞人的样子，所以那个买得到的画像都不是很准没有人见过主耶稣在世时候的样子，但是通常都会把主耶稣画得很和蔼可亲很温柔让大家很靠近的这种样子。但是这里但以理跟约翰看到的主耶稣的显现呢，不是可爱可亲的样子，是一个怎么样子？是很威严的样子，眼睛花火闪电哇！我们今天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异象里面看到主耶稣用两只用闪电的眼瞪着你，嘴巴哇，讲话好像大众的声音哇，手跟脚好像光明的铜，身边有火焰，身体像水创玉，吓死了我们看看主耶稣赦免我不敢了，不要看了，吓死了。这是显示主耶稣他另外一面就是公义、权柄、审判。我们常常把主耶稣只是讲他温柔爱的一面做什么赦免了，主耶稣爱了包容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强调主耶稣另外一面，就是他审判的一面。当灵里面以后面对主耶稣了，世界末了就是主耶稣大审判的那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异象，但是呢听到声音就吓死了，赶快跑了。那但以理当然他没有跑，但是他一听到这个声音呢，看到这个异象就全身无力了所以他一听到一个声音就伏在地上就要沉睡了。这个不是他打瞌睡跟我们今天的打瞌睡不大一样，他是这个太害怕了沉睡了。第十节我们请 Roger Roger 弟兄。这个声音跟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这句话是神跟他讲了，但以理你是一个大蒙眷爱，就是说神超级喜欢你的 highly esteem， 神看得起你，英文是 highly esteem， 就是连神都看得起你，中文是大蒙眷爱，就是神很爱你，就是你是一个连神都非常看重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灵性上追求的目标你是不是蒙眷爱的人呢？大蒙眷爱的人那个声音跟他说你不用怕，你起来，我现在要跟你讲话所以他但以理就起来了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但以理你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要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这句话是讲什么呢？这个声音一个使者的声音跟他说，你第一天开始专心求明白，原来21天之前他有看到一个异象大战争，那之后呢他就没有吃肉，没有喝酒，没有磨油，21天有点半进食的状态刻苦己身，他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但是他专心求明白21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但以理他的祷告除了为耶路撒冷祷告之外，他还为专心求明白圣经的奥妙。所以有时候我们研究圣经准备道理也好，准备查经也好，不是说10本参考书摆在面前上网找一找看看要怎么讲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准备道理准备道理很简单，有人说还不容易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讲一题爱心的果子那你想到题目有人说很简单，我爱心的果子打到 Google 马上10几20篇道理就出来，类似的题目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拼起来就是那个资料 很好用有一次有一个领会的人真的是跟我这样讲，不是开玩笑，那个还是一个圣职人员不是我多伦多别的地方，他说领会很简单 现在用 Google 很好用，有自从有网络之后啊，那个准备那个资料，哇，太多了，太丰富了，哇，我心里想，这个是合乎圣经吗？当然不是说我们上网准备道理找资料不能上 Google 找了，还是网速，但是你如果你准备道理准备查经不祷告啊，就是上面找资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哦，我参考书这里搬一点那里搬一点，那种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就算念出来一句一句哦，那也不是经过你祷告过得来的思考过的。我不是说禁止不可以看参考书，也不是禁止上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啊，他得到这个奥秘啊，他不明白，因为有些道理你不明白你怎么办？当然你可以问传道啦，也可以找参考书，但大英里呢，他都有一些道理，他不明白，他专心祷告，神会开他的头脑，让他明白。所以啊，祷告很重要，祷告追求灵性，就是求神让我们明白我们还不懂的道理，还不懂得属灵的功课。所以他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专心求明白。但是有阻挡，你不是说你一要明白，神就给你明白。其实神是很想给你明白，但是为什么有阻挡了21天？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呢，拦阻我21天。哦，波斯国的魔君没有，本来没有魔这个字了，是中文翻译加进去的。他想说应该是魔了，不是好的。啊，为什么叫君呢？其实这个代表灵里面这个灵哦，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邪灵在控制它，尤其是。这些国权啊，不是合神旨意的，他们会做一些邪恶的事情，背后有邪恶的力量控制。像波斯国，波斯也有他们拜的偶像啊，他们很信的神明啊，但这不是神的灵，是魔鬼的灵控制那些王想法和所做的事。所以波斯国的君呢，这个邪灵是控制波斯国的，来阻挡这个天使长来报这个信息给他。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灵界的征战哦，有时候不单只是做圣工啊，还是信主啊，还是来参加 NATS， 有时候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了解真理，魔鬼都阻挡你，你要查考道理啊，哦，魔君会来挡你啊。有一个长老他见证，他年轻的时候写一本教会很重要的这个圣灵论哦，好像是写圣灵论还是写那个另外其中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每天他就抽时间在家里祷告完的写，那个魔鬼也不想他写，骚扰他，怎么骚扰他？每天在他面前出现啊，用很奇怪的那种可怕的样子啦，还是怎么样啦，很难看的，很丑的，但是那个长老根本不害怕，一开始看到他出现，奉耶稣这边赶鬼，他就赶走他写一下，哎，又出来，哇，这是麻烦，哎，奉耶稣圣名赶鬼。但是他常常出来，不止出来一次，出来很多次，每次都要赶他。哦，他知道这个魔鬼阻挡我，不专心写这个书啊，所以到最后就不理他，让他那边啊，不理他，连赶都不用，这种根本就是来闹事的，理都不理他，赶都不用赶。哎，这是没用的，那个不理他，专心继续写。哎，结果他就专心写，后来那个魔鬼就不来骚扰他了。就不出现了，这个是灵界的征战。就算你要好好坐下来写一篇文章，有时候都有灵的征战。你要好好坐下来听道理，有灵的征战。你要好好坐下来祷告，有灵的征战。所以，哦，我们今天能够来 NATS 撑到最后，也是个主耶稣帮助我们打这个灵的征战啊。所以现在呢，因为但以理坚决坚持到底的祷告，所以呢。第十三节说，米迦勒另外一个天使，啊，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打赢了，啊，打赢了，然后就来把这个异象的东西啊，异象的解释啊，就来告诉但以理。我们看这个第十五节，Lawrence 请你读啊，十五节。
我
啊，这是但以理在灵里面呢，跟那一位像人形状的，又摸他，一摸他，哇，灵里面他有力量。他说：“大蒙军的但以理啊，你不用怕，要坚强。”所以但以理特别强调，他跟我讲话，我就有力量。本来他没力量的，但是一听神的话语，一听这个神的信息，就有力量了。哦，这也是告诉我们呢，神的话会让我们有力量。所以常常听道理的弟兄姐妹，常常追求神的，常常参加讲习会的，自己读圣经的，他会有力量。如果不爱听道理的，到最后就没力量。啊，好了，那么这个他讲的话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讲有关于这个波斯还有希腊这些历史的战争啊，一直都写在下面啊。那么这是第十一章呢，就是预言。第二节到第四节预言波斯会被希腊取代，但是希腊呢，这个王呢，他又要破裂，又要被分裂归到不是他后裔的啊。第四节我们读第四节啊，请刘弟兄啊 Sandy。就是预言希腊帝国虽然兴起很快，但是亚历山大一死了，他的四个将领就瓜分了他的国家，这四个将领都不是亚历山大的孩子，都不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意象啊，讲来讲去啊，都是讲那些历史，对不对啊？从第一个大象啊，第二个第三个，到了现在讲这个南北战争啊，这个大战争的意象啊，一直讲都是讲一样的事啊，只是他用不同的手法来讲出来。那再下来这个第五节开始这一大段呢，一直到底啊，都是讲南方王跟北方王的战争啊。看回来我给你那个 notes 哦，这第三页那个啊，这个第三页这个象哦，讲到希腊那一边，中间有四个头嘛，对不对？希腊就是有一只怪兽，有四个翅膀，四个头，对不对？记不记得找到了吗？啊，就是那个豹形的，有四个翅膀，四个头，有找到吗？找不到，叫旁边的人帮你找找看。第三页，四个头那边，我的 notes 上面有写四个翅膀，四个头 ，page three。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的四个将军，有没有找到 ？OK， 好，那其中一个叫多利买 ，Pontemus， 这个叫这个多利买这个将军呢，他就控制了埃及，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谁找到？有没有人找不到的？叫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啊！所以多利买建立的国家的王朝就是南方王。就是南方王，那北方王呢？就是西楼基将军建立的国家，西楼基将军呢，他就是控制北方叙利亚，叙利亚王朝。从西楼基王朝里面出了一个很坏的王，叫什么？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再温习一下而已。从西楼基王朝也他的控制的地方叙利亚出了一个很坏的王，叫什么？安提阿哥四世，英文是 Antiochus Epiphanes， 他就是那个小脚，就是那个逼迫犹太人的。所以十一章里面记载的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因为一南一北嘛，北南就争权争霸，埃及跟叙利亚一定是争的。我们来看那个地图啊，我有给你们一个地图，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一个地图？有看到吗？哎，罗马帝国的地图啊！你们仔细看这个地图哦，这也是很小啊。南方王 就是控制埃及这边南边的。北方王呢，就是叙利亚以北的，所以他们两个的交接口啊，就是巴勒斯坦地，就是圣地，所以他们一定是抢中间这块地的。谁控制巴勒斯坦地，谁就控制贸易，就是控制商业的。因为巴勒斯坦地就是圣地呢，它是世界的中心。你埃及，你非洲，你上去欧洲一定要经过以色列，对不对？除非你坐飞机啊，以前没有飞机坐，要坐船很不方便，一定要经过以色列。从欧洲要下去非洲也要经过以色列，沙漠那边不能走。所以啊，以色列这边的圣殿耶路撒冷是必经之路，就等于这个走道一样，大家都要经过的。那他谁控制这个走道，谁控制这个商业，谁控制这个走道，谁控制钱跟权。所以啊，南方王跟北方王常常打仗，就是为了要争夺中间这一块，还要打败对方，希望可以恢复以前的希腊帝国的那种庞大。但是他们两个的都实战实和，没有办法克制对方。所以这一段呢，第十一章呢，就是讲这个历史。但是呢，他讲来讲去呢，又是回来讲这个北方王这个小角。我们看这个第二十节开始啊，二十节，第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七节，第十一章的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七节，就是讲北方王，就是讲安提阿哥第四世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哦，但是圣经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卑鄙的人啊，二十一节啊，这个是很卑鄙的，这是卑鄙啊，卑鄙啊，卑鄙啊，卑鄙啊，卑鄙的人，哇，好难念，不好意思啊，广东话是卑鄙啊，卑鄙的人，很卑鄙的人，谢谢啊。他是个很卑鄙的人，没什么 大将的风范，都是够卑鄙啊，耍那种奸招，耍心机，所以呢很讨厌这种人啊，所以他也欺负了犹太人，杀了很多犹太人，一直任意而行啊，所以一直讲的都是一样啊，所以啊异象里面一直重复的主题又出来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只是讲他了，他是要预言这个北方王啊，北方，我们看这个北方王啊，他是预言末世的敌基督。那最后呢，有一个大征战，我们刚刚讲过大征战。在系统神学或者是圣经要道里面有一个 chapter， 有一个单元叫终末论，英文叫 eschatology 哈，中文就是终末论。终末论就是讲神要来审判之前世界会发生的事情，灵界跟物质界会发生的事情，这主耶稣来之前的所有的事情会发生的。那么终末论里面，在以西结书有讲，在但以理书有讲，在启示录也有讲，其中所讲到终末论，就是世界要结束之前的，就是要有大战争，大征战。那敌人从哪里来的呢？圣经都说呢，敌人是从北方来的，从北方啊。那为什么这里那么强调北方呢？ From the north 呢？它有它的地理上的背景。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先找耶路撒冷啊！你们的眼睛很好啊，不用看，不用戴老花都看得到啊！把耶路撒冷圈起来，有没有找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地图上有没有办法找到耶路撒冷？ OK， 有啊，好，那把它圈起来，用红笔把它圈起来。好，这个耶路撒冷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圣经怎么形容耶路撒冷？圣经形容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中间，世界的中心，世界的肚脐啊，好像那个 belly button。整个世界其实以中心点就是耶路撒冷，从神的国度、神的眼光来看，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终点。那其实在物质上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过了，耶路撒冷它是在它的下面是什么？非洲。它的上面是什么？欧洲。它的右边是什么？亚洲。所以耶路撒冷是三大洲的教会点，知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东边就是现在的沙地阿拉伯，很大，但是能不能走路，能不能坐马车这样从沙地阿拉伯直接穿过来？不行，因为那边是一个浩瀚的沙漠，看不到边的，没有人可以，就算你有骆驼啊，也没有办法可以从沙地阿拉伯，从波斯湾那边坐骆驼走去到耶路撒冷，不可能，太大了，那个沙漠的面积等于差不多美国那么大啊，美国的一大半，你怎么可能坐车走路可以中间没有补给的这样过来？所以以前的这些马代波斯啊、巴比伦啊、亚述啊，所有的敌人啊，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从哪里来？他们一定要绕过沙漠，走这条有河有水的，叫做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的，有文明的，有水喝，有食物的，这样子从上面绕过来，再下来耶路撒冷。这是地理，圣经的地理。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敌人啊，敌神的任何的军队，无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全部管他是谁的，都是北方来的，没有南方来的，除了埃及要打上来，但是这个不是很多。埃及其实在法老王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他们的国势就不像以前了，他们再怎么样过不了红海，因为他记不记得他们有红海隔住啊，过了红海埃及就没办法，就抓不到你了，他也要过红海，中间也有沙漠，也有西乃山。 OK， 所以这个北方王呢，不单只是指安提阿哥第四世，其实他就远远的预表在末世的大战争，敌神的国度，敌神的选民要来一次终极的战争，那这些王呢一定是从北方来的，这些国家我们不知道是谁来，打个问号啊！有人说是欧盟啦，阿拉伯国家，我们都不要乱猜的啊。反正以后敌基督的敌神的势力也会一战，也会在圣地一战，那个是攻打犹大。我们讲那个大战争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属肉的，物质上的，一个是属灵的。 We talk about the last war, the biggest warfare, just two perspectives, physical and spiritual. 有人说了啊，只看属灵的，当然你可以看属灵，属灵代表真教会，到最后敌神的势力大逼迫耶路撒冷选民，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会逼迫真教会多久？逼迫多久？那段最艰难的时间是多久？3年半。还有呢？42个月。几天？1260天。哇，你们的数字都记得很好啊！考试通过，不用考啊！啊，所以呢，属灵上是有逼迫的。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就是圣地，真教会就是被逼迫的。但是物质的难道就没有吗？物质的也会有，因为圣经说犹太人到现在还那么硬心，为什么？那苦难还受不够，他们苦难还受不够，心还很硬啊。虽然被希特拉逼迫过，以前被 Antiochus Epiphanes 逼迫过，他们都不悔改，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错，现在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不信。但是到最后大战争来了，他们人会死很多，死到最后没剩几个了，到最后都全家得救。我 我们看罗马书啊，保罗是圣灵感动他，找到预言的，这个叫终末论。所以主耶稣来要来之前，一定要有一件事情，除了大战争、大逼迫之外，就是犹太人要全家得救。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保罗说这是奥秘啊，这神启示他的，不是他研究出来的，他可能灵里面看到异象。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因为当时的罗马教会啊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是外邦的，被拣选的，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了，神已经弃绝犹太人了，他们没用了，看到他们这不顺眼，所以啊，不要理他们。但是他们自以为聪明，保罗说你不要自以为聪明，神可以弃绝你们，神已经拣选了、犹太人了，没有完全弃绝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性的。其实保罗是比较客气了，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嘛，总不能把犹太人讲得太烂。其实他们有很多分硬性，但是他说是几分硬性啊。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好，其实神的数目，得救的数目有一个quota 啊，有一个额度，他已经预备好拣选的人，先拣选，本来是先拣选犹太人，他们弃绝耶稣，所以就先救恩先到外邦。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啊，就是外邦人，我们本来跟救恩无份的。你看啊，2500年前我们中国还在什么时代？中国历史你们谁比较好的讲得出来？2600年前啊，什么朝？夏朝啊，哇，那么久啊，哇，祖前啊，现在是2600年前，是夏朝啊，还是唐朝、商朝啊？我不知道，应该可能没有那么久，唐朝还是什么，可以查一下。反正那个时代，我们那个中国还在不晓得在干什么啊，在斗啦，还是在什么啦，或者是在打仗啦，根本跟救恩的根本完全沾不上边呢，对不对？完全一点都沾不上。跟亚伯拉罕的律法，跟亚伯拉罕的割礼，摩西的律法，一点沾不上边，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嘛。但是因为主耶稣怜悯我们，犹太人先弃绝，所以救恩先给我们。今天这些犹太人，这些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所以今天2013年，真教会大部分得救的信徒啊，都是中国人，有非洲有很多黑人，他们也是外邦人，啊，也有菲律宾人，有印度人。但是这些在救恩的历史角度来说都是外邦人，但是这个有一个数目啊，现在这个数目还没有填满，所以有人洗礼，有人得圣灵，一直在填，但是有一天呢，填满了，那个救恩的门给外邦的门就关了。26节，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预知经上所说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这一切的罪恶啊！所以，当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就会突然之间完全醒过来悔改。那这里保罗是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跟启示录，我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信哦，会突然间剩下的余数啊，全部要悔改，要得救啊！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8章啊，38章，这里是记载啊，哥哥啊，这是北方的一个敌人啊。我们看3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个大预言、也就是末世这个大战争。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这个哥哥是什么呢？叫马，在马各地的，就是罗斯啊。罗斯就是圣经学者查考，他说罗斯就是 Russia 啊， Russia 是罗斯。米色四巴的王都是北方的一些地区啊，他们呢，终极的选民，终极的敌人呢，是要从北边来的，就是哥格地的马各啊，他们会带了很多军兵下来，成为很大的军队， 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啊，第五节，波斯人、古时人、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啊，头盔啊，割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处。哇，你就特别强调北方哦，他们是从北方来，是所有敌神势力的军队到最后从北方来，这是民都要同的理。他们要攻打谁呢？我们来看十二节啊，十二节，以西结38:12，我要去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的民啊，从列国召来得了牲畜的财物的民，我可以把它圈起来，住世界中间，谁住在世界中间啊？以色列人住在世界中间，他就是世界的中心，三大洲的教会处，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住在世界中间。到末后还要再打一次，这些敌人呢要从北方急处啊一直下来。我们看38:14，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马，乃是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啊。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这就是神在末后终末的时候要做的事。因为以色列人太硬心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除了亲手钉耶稣基督之外，他们说钉耶稣的血的罪归在我们子孙身上，所以真的有归在他们子孙身上。所以以色列百姓从此之后很苦难，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受苦像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没有。从亚伯拉罕时代，从在埃及就受苦了，一直没有停。为什么？一直离弃神，虽然得了自己国家，没有几十年又亡国了，亡国之后又归回，归回又违背神，又被刑罚，圣殿要盖了要拆，盖了要拆，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民族苦难那么多。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犹太人的那些歌哦，大家没有听过那些犹太的歌啦，那些他们的唱的诗啊，还有是所谓的 Yiddish 的，或者是那种 Hebrew 的 song 啊，很多都是用小调的。如果读音乐的，或者是稍微留意，很多犹太歌都是用唱小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苦啊，他们很苦，他们所以他们的歌啊都是在问神，哎呀，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多苦难？为什么那么多苦难？就是因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硬心到底，最后还要再受一次苦。所以神说，我要从北方极处带领这些军队来攻击我的名，直到他们认识我。没办法，太皮了，太坏了，太硬心了，所以让你好好终极的一下，让你们完全被打败，攻击以色列，所以到最后醒过来了，哎呀，原来我们死得那么惨，就是因为我们所等的救主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弄。那场战争会很激烈，我们来看这个第39:8。39:8，主耶和华说啊，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这是我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斩器械，这是要大扫盾牌啊，那些弓啊箭啊都当柴烧，直烧7年啊。就是那场战争啊，死人死太多了，那些剩下的那些器具啊，用来捡起来当柴烧都可以烧7年，还有那些尸体了太多了。11节啊，以色列家的人必用7个月来埋葬他们，要洁净全地。死人死太多了，埋葬都要埋7个月，这个是个形容啊，哇，太可怕了。所以一整章里面都讲这些东西，直到他们认识神。那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啊，这个类似的北方来最后的战争哦，我们来看启示录。 启示录，我们来看第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第二十章这里说，那一千年结束之后，那哥哥马各哦，他们就聚集起来征战。这一节的是比较形容是灵界的征战，灵界的，因为他们呢要围住第九节啊，他们要上来。启示录二十章第九节，他们要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个是指的真教会大逼迫的时候他们要属灵的逼迫围绕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但是也有讲到说这个战争啊太厉害了，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这个是物质的战争哦，我们来看也有一个物质的战争，十六章十六章呢，这是讲到也是这个鬼魔的灵啊，要出来，要迷惑列国，要下到这个众王那边，要打大战争。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这个众王就是北方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象征的，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哈米吉多顿是一个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大平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场，因为太大了，太平了，所以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最后的战争会很恐怖，会死很多犹太人他们死了之后，他们被这样子逼迫之后，他们最后就醒过来了，剩下的他们就觉得说现在一定要信耶稣了，已经没有弥赛亚可以再等了，一定要悔改了，所以这是终末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开始，九章的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纳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哇，你看为什么会打仗，就是因为有一些使者会迷惑列国。那现在为什么没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有一个拦阻，神先把它挡住，就是预表说伯纳大河的水挡住，所以现在每一次中东说很紧张又没有打成，每一次说要打了又没有。但是是不是一直会维持下去和平了，绝对不会的，因为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个最后的战争了，一定是以攻击选民，让他们受苦受难，到最后悔改，全部以色列剩下的渔民要归回基督，那到最后才会相信耶稣，那主耶稣才会再来。这个就是终末论了，就是我们所知道有限的，但是呢会发生的，前辈们也是这样领受的所以那个时候会很惨烈。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去赶快去耶路撒冷传福音要他们来信他们信了主耶稣就来了有人说我们要真的会赶快去那边开一个教会当然这个是很好的想法，我们福音还是要传但是不知道犹太人很硬性，你要改变他们不容易，除非是神特别怜悯个别的了，个别的。但是我们真教会现在真有纯犹太人归我们真教会的纯犹太人从保守派犹太人很纯的很头脑很硬的那一种归到我们教会的，我自己是还没有碰过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纯保守派犹太人归我们真教会的我个人是还没有碰过。我们是有时候都很多，有时候我们在加拿大很多犹太朋友嘛，希伯来人，他们会来我们教会吗 啊，你可以邀请试试看，但是现在不容易。但是到以后终极就不一样了，全部要剩下的余数要归回。所以终末论我们就记住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大逼迫，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迷惑，然后呢大战争，犹太人归主之后，主耶稣就差不多要来了，这个就是整个终末论了。所以但以理呢，他是灵里面是接受了这个预言。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这个是第十一章，这个北方王啊，这就可以连起来，你们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讲北方。好 OK， 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十一章，十一章他有时候又会跳回讲那个历史啊，所以啊，南方王北方王一直打仗啊，打来打去啊，但是到最后就结局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不是很重要啊，历史的部分不是很重要，预言末后终末论那个比较重要，所以十一章就结束了。好，那我十二章呢就是结论啊，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二章，那时保佑你国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米迦勒就是 Michael 啦，应该是啊 Michael 啊，就是神的一个天使长啊，就是比较高级的天使，他还有大有全能的，站起来说，并有大艰难啊，又回到讲到终末论了，大艰难，这个时候把它形容成为大艰难。好了，又考试了，大艰难是预表什么？圣经怎么形容？几天？三年半？几个月？42个月？几天？1260天。哇，你们都变但以理书专家了，哦，背起这三个日期啊，就是大艰难啊，哦。还有一载、二载、半载啊，就是三年半。所以那个时候有大艰难啊，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主耶稣已经讲了。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呢，哎，到时候会站立，有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呢？如果你的名有在生命册上，你靠主是可以得到拯救的，不是靠你自己哦。哎呀，怎么撑啊？那个时候大逼迫，没有人撑得了，是靠主拯救我们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坚持到底，不要离开主啊！还有一个应许哦，第二节很重要，画起来。第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没有很多处有讲到有关于复活的，因为在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复活这个观念不是很重，他们只知道死了要去阴间，像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都知道，死了就悲悲惨惨下阴间，但是他们对复活的不是 很清楚，只有几处地方，是有特别预言复活，约伯他有预言到复活的问题，但是但以理呢，天使真正的亲口跟他讲，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睡在尘埃中就是肉体死了腐烂了，但是呢要服醒，就是要 resurrect， 要醒过来啊！这主耶稣也有讲，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五章29节啊，五章28节，约翰福音五章28节，五章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啊，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所以恶人有没有复活？有啊，你不要只是说，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复活而已，恶人或者是没有信耶稣的没有复活，他们也复活，但他们复活是被什么？被定罪，然后就变成打到沉沦里面了。所以但以理书两主前差不多400-500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主耶稣要讲的事，主耶稣再把它再讲清楚一点，所以很多真理在里面哦。啊，十二章的第三节，看回来但以理十二章第三节，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啊！谁是智慧人呢？当然就是主的选民呢、啊，主救的人。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第四节啊，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跑，至失骤必增长。神告诉但以理啊，透过天使告诉但以理，你这个书啊，你写了那么多啊，现在先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的人呢看不懂，以后的人也看不懂，一直到末了，直到末时啊。所以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是末时呢？当有人看得懂但以理书的时候，末时都来了，对不对？如果在希腊那个时代，他们也看不懂啊。在罗马的时代，他们也看不懂那么多啊。在安提阿哥那个时代，也看不懂全部的但以理书啊，是不是？因为还在进行当中嘛。但是到2013年，真教会成立快100年了，神启示我们早期的工人。当然有一些参考书，也是有一些历史的背景资料，但是呢，其实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于真教会在整个历史当中神拣选的，还有大罪人、大沉沦，那个是还没有出现的。但是当但以理书一直在开、一直在开的时候，那就知道这末世了，末世了。所以现在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最后的阶段，就是那70个7里面的什么？70个7有3个阶段嘛，对不对？第一个七有什么东西出现？啊，圣殿发令重建圣殿，啊，中间过了几个七？62个7，他没有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可能是2个月之间啊。好了，在最后一个七有什么？受膏者一定要来，然后呢，受膏者要被怎样？被斩除、被杀。哇，这两件事情成立了，然后呢？当然就是以其他的我们所看到的，当然就是真教会，教会要被建立了、啊、然后到最后有一期之半呢，很多东西还没出现，最后一个期的一半那边没有讲，对不对？就是问号 question mark。 但是会发生什么事？有了，北方王会要来嘛，是不是？小角北方王也是等于北方王，大逼迫沉沦之子、大罪人，到最后主耶稣的气要出来把它灭掉了。但是在之前，北方王要来攻打以色列，也要围住我们选民蒙爱的城，就是教会，属灵的跟属肉的以色列都要被逼迫。这个就是已经但以理书的奥秘都已经讲了，虽然什么时候或者是谁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最终结的那个阶段。哇，所以你一读但以理书跟读启示录啊，我们就不敢怠慢了，不敢软弱了。可能很快明年后年能不能有 NATS 我们都不知道，谁知道，对不对？一下子什么大战啊什么、哦、如果美国跟伊朗真的打起来，整个中东打起来，然后回教徒又、哎、对啊，不要乱讲啊。但虽然我们知道是啊，有一些异教的世界各地都已经有不同的那种情况，什么政权起来要逼迫我们，不知道。所以你要封闭这个书，直到末时，末时都打开了，现在就打开了，启示录打开了、啊、很多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是末时呢？必有多人来往奔跑，至世都必增长。你怎么知道这个时代是末时？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是一个知识膨胀、知识爆炸的时代。以前我们说啊，工业时代，那个是 outdated 了，谁跟你讲工业？现在啊，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资讯的时代，有 information 你又有了一切啊。你想想看，各位长辈们哈，你们读书的时候啊，要怎么找资料呢？啊，我们在座有40-50年前还读大学的人啊，那时候怎么找资料？一定要去图书馆嘛。图书馆的书就是书嘛，一本一本的。好，如果你是30年前读大学的，你要找资料了，除了书本之外的，他们还有什么？还有 film 底片，就是把那些书本啊拍下来，对不对？啊，把它洗成底片，放在胶卷里面。你去大学找资料，我还找过以前，虽然我不是30年前，我是20年前读大学。 哦，那时候找资料说，哦，拿一些底片啊，一个机器放出来说，哇，你要找那些简报啦、newspaper 啦，怎样啊？如果你是15年前到10年前呢，那个就是电脑了，电脑年代了，就不用底片机了，对不对？用什么？啊，用电脑，用磁片。以前那个电脑刚出来，那个磁片是什么？3寸半的吗？还是更大的？5寸的，是不是？哦 ，flop 不是 floppy disk， 之前那个是什么？到软软的那种大的那种几寸？6寸啊，我是5寸，也没有用过，你们大概没用过，软软的。我爸爸以前哇，买一台大 PC 回来，那个磁片哦，大概半张纸那么大，一张才还几个 map 啊。但是他们已经很厉害，那个时候哇，一张磁片可以放几本书在里面。然后到最后进步一点了，哇 ，floppy disk 哇，一张小的书架里面可以放多少资料？大概5个 map 还是10个 map。再进步一点，哇 ，laser disc CD， 他们说哇，一片光碟可以放多少资料？几十本书啊，几百本书啊，不得了，已经很厉害了。再后来 DVD， 哇，更多。但是他现在呢，需不需要 DVD？ 不要了，丢掉了 ，CD 丢掉了 ，floppy disk 丢掉了，全部丢掉了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Internet， 对不对？现在是网络。现在是空气当中的讯号啊 ，WiFi 啊，你有 WiFi， 有手机，电脑都不用了 ，iPad、iPod 全部啊，所以现在讲课很难讲啊，啊，现在讲课很难讲，为什么？以前呢，讲课哇，大家都没有资料嘛，对不对？也没有书嘛，哦，发几张这个讲义，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了，哇，传到哪里找了这个资料？哇，很宝贵啊，怎样的？现在你发资料，年轻人说：“哎呀，这个丢了，我手机看一看。”传道你还讲错，这个不是这样。所以在讲课很困难的、啊，很可也是跟你们比较好了，你们那个手机没有用的那么厉害啊、哦、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查我的资料，我已经老实告诉你了，这个不是我画的嘛，对不对？这个我也是抓下来的，但这种资料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解释这种资料用在生活当中。就准备道理不是找资料那么容易、啊、你要给他生命。所以啊，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末时呢？知识增多增长，很多知识那是没有智慧，往来奔跑，跑来跑去，但是呢不懂啊，大家有知识啊，手机拿出来什么找不到，但是看得懂启示录吗？看得懂但以理书吗？看得懂神的话吗？看不懂。所以这个就是末时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了，弟兄姐妹，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追求神的话，不要追求世界，真的是、哦、那么到最后但以理他就问呢啊，什么时候要应验这个事情呢？第7节、哦、也就讲了 有关于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一切事都应验了。所以你看、啊、最后就是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42个月1260天，最后的时候呢差不多了，历史就差不多结束了，就这样应验了、哦、那么但以理、哦、不明白、啊、第8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啊、我就说了，主啊，这件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但以理很好奇、哦、他想说听了那么多，到最后要怎么结局？第9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了。天，因为这个话呢，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这个代表说时候还没有到哦。你再怎么研究，再怎么问呢，也不会给告诉你的。所以，但以理那个时候他知道的，就是到那个部分而已，后面的他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比但以理多了250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前面那些历史，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 run。”但是没有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第10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则被熬炼，但恶人仍然行恶，一切的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了。所以最后的谁会明白呢？有神的智慧，你才有个明白圣经的道理、啊、不然他给你圣经看你也不懂，读不下去。11节，从除掉长线的祭燔祭啊，并设立那可行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啊。从除到那个祭到行可憎之物的会有一段时间啊， 可能历史上面这个代表某一段时期，或者是以后的，我们也不懂啊，这个解释不懂啊，不懂就说不懂啊。十二节，要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的，这什么意思啊？1290跟1335差多少？啊，差大概45天嘛，对不对？是什么意思？是代表说啊，有这个毁坏的，那个时候被逼迫的，逼迫的很厉害，对不对？啊，他已经除掉线的繁殖了，已经行可证之物了，已经1335天了，撑到最后了，还要再撑一段短的时间，对不对？不一定是指35天了，但是你撑到最后还要再撑一下，你不要撑到最后你放弃了，对不对？如果被逼迫，比如说假如是被逼迫一年的话，你撑了363天，这个到最后2天撑不住了，怎么样？没有了，对不对？你决定要离开了，你放弃信仰了，都没有了。但是你要撑到底，虽然不是很长，但是要撑到底，哎，多撑那几天，你就有福气了。那人变为有福了，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什么？忍耐到底，要底也不要做，底可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不要离到老了才离开主，最可怜就是到老离开主，死之前离开主是最可怜的。像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前呢，犯奸淫，跑了40年旷野路，到最后进去之前犯奸淫，你说可不可惜？有一些人呢，一开始人生都很好，都我在道理当中，但是到最后守不住，临老去犯罪，临老离开神，或者是逼迫到最后没有办法撑住到底。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要撑到底，所以那人变为有福了。那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神跟他讲了，透过天使说你可以等候结局了，你不用知道了，你等就好了，到时候就会知道了。啊，你要安歇了，就是你要睡觉了，就是你也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也80几岁了嘛，啊，领受了那么多道理，你可以安歇了，写下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到了末期呢，就是主耶稣要来了，你要起来，就是复活了，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哪里的福分啊？啊，就是你等一等，你要有永远的福分了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但以理书很难，但是呢，主耶稣也带领我们，希望可以学到一些重点啊。每次下次我们读但以理书呢，就可以领受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但以理啊，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爱心，有这个忍耐，也学习他的祷告。那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就来祷告哈。我们跟下边厨房讲一讲，我们吃饭就晚一点哈，大概6点15分哈，反正我们晚上还有很多时间，啊，我们大概6点10分这样。OK， 我们唱一首诗，264首。
梦阻退